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2号礼拜二早上8点31分，大家好，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我们一早先来跟投资朋友观察在美国股市以及台北股市动态的变化，毕竟虽然道琼下跌了240点，但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有非常显著的系统单的拉动，这主要取决于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这次3月份已经回到50以上的大关，这一次是来到 50.3， 代表着美国的制造业正式进入到全面复苏，那它也带动了费城半导体相关指数的显著拉抬，尤其我们看到像是台积电 ADR 的部分在昨天是大涨了接近 4%，如果是从 ADR 价格来看，现在已经重新回到了142美元，那就值得我们来多做些留意了，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台北股市是受到非常显著 ETF 内资买盘的效应，那么939和940、现在挂牌以来，基本上都是处于显著破发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借由海外的系统单就台北股市这一把呢？台北股市遇到939、940破发以后，我们要怎么观察接下来市场的内资买盘还会不会持续呢？毕竟你要这样想啊，这个买939跟买940的人哦，你觉得就算944接下来的成分股跟前面两档极为相似，那你觉得已经买这两档 ETF 的人还会去申购接下来发行的 ETF 吗？击鼓传花的游戏还能够持续下去吗？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宏观的梳理哦。那我们先从昨天美国在这一次讯息公布以后市场的概况以及现象来做一些宏观上的追踪，我们从美国股市在今年以来的表现，涨幅大概是 10.6%， 涨幅不算差，也没有说到极为亮丽，毕竟今年也不过才过了一个季度左右，只不过呢今年最为特别的事项就是整个标普500指数回档的最大幅度仅仅只有 1.7%， 也就是说今年台北美国股市哦，从高点跌下来，即便是回调跌幅都没有超过 1.7%、这在过去100年以来啊几乎都没有遇过，所以先说明第一件事情啊，你不能因为一季度没有跌，你就认定今年一整年都不会有任何下跌。基本上啊，即便在过去股市表现相对亮丽的2023年，最大的终极回调或者跌幅啊，大概都有 10% 左右。2019年大概跌了 6.8%， 我们看到像是15、16、17年这段时间，即便美国股市走一波相对缓牛的格局啊，整体在年内的跌幅啊，基本上都还是有机会遇到 10% 左右的双位数字。换句话说，美国股市到目前为止哦，随着高位乖离的区间拉得越久啊，它回调的幅度其实也来得越大哦，所以不能因为短期内的市场向好或者经济数据，我们就断定美国股市没有任何回调的空间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各大股市的表现来做一些追踪哦，你像是道琼指数在最近已经开始有应该讲显著的回档，昨天是下跌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今年以来也并不是所有股市表现都很亮丽。如果我们以全球市场来做一些留意啊，涨幅最亮丽的是日经225指数，涨幅是高达 20.72%。 那另外我们看到原油价格今年涨幅由于去年低基期效果，涨幅也高达 11.9%。 那其他像是欧洲指数、标普指数、 MSCI 全球指数，涨幅介在 5% 到 10% 不等。那唯一在今年收跌的股票市场表现是属于我们看到的 MSCI 中国指数，今年跌幅是高达 1.6%， 好，这个是今年以来的走势表现。那我们真正要观察的几个方向，第一是标普500指数在各大部门的涨跌幅。为什么特别会来看涨跌幅？因为如果我们具体留意今年以来，虽然各大资产的板块表现不错，但是已经相对于去年那种极端的现象稍微不太一样了。去年是非常极端的，只有通讯服务类股或者科技股有显著的增长，但今年呢，虽然还是由通讯类股带头冲，但是呢，它是逐步的递减，在各项板块当中都有先后顺序。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以年增率来看，今年表现最亮丽的是我们看到的服务通讯类，整体涨幅是高达 15.8%， 能源类股由于去年的低基期效果，今年的涨幅是 13.7%， 科技类股 12.7%， 金融类股 12.5%， 标普500指数 10.6%， 医疗保健 8.8%， 必需消费性电子产品啊等等相关涨幅是大概在 5% 到 7.5%。 今年唯一收跌的板块只有房地产类股。那有趣的事情是，房地产类股虽然下跌啊，但是呢去年其实涨幅算是蛮亮丽的，因为美国房价在过去几个季度都在创下历史新高。那总归来讲，整个2024年，今年美国股市已经连续22次创下历史新高价了。这种乖离其实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有点危险的。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涨幅。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240点 0.6%, 收在39566点。标普百指数下跌10点 0.2%, 收在5243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7点 0.1%, 收在16396点。那昨天表现最为亮丽也是最为突出的反而是费半。费半这一波上涨56点 1.16%, 收在4962点了。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能不能有机会重新站上5000点的大关了。因为从美国股市目前 EPS 来看虽然市值膨胀的是有点快，可是 EPS 是的确有创下历史新高的。我们以长周期来看，这张图表是标普500指数当中前十大市值股它的整体 EPS 和市值的增长。那看得很清楚从2015年以后它就在快速的上行。而 EPS在去年股价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去年这十只股票基本上 EPS 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价。所以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方向并不是说这些前几大科技股是否有显著泡沫破灭的风险，因为它有基本面支撑，而是会不会随着 ISM 制造业指数的转好，它开始传导到其他的中小型企业，我们迎来的就不是单一部门的复苏，不是单一科技股的复苏，而是全面性的复苏。那这种牛市它就会更加的稳健，不会造成过度极端的涨幅现象。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下方图表，这张图表呢浅蓝色区块是剔除 Magnificent Seven 七只科技股以后整体市场对于标普百指数贡献的幅度有多大。那么深蓝色区块就是七只科技股的贡献。去年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标普百指数60%都来自于这七只科技股，只有40%是来自于剩下的493只股票。到2024年，今年普遍的预估值是这七只股票大概只能贡献41%左右的涨幅，那59%是剩下的493只股票。但是待到3月份就比较特别了，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波3月份结束，七只科技股只剩下贡献34%左右的涨幅，剩下的66%是由剩下的493只股票来推动。所以就算股市没有快速的创高，但是只要在高档盘旋，而且剩下的股票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劲，那我们就可以奠定着我们现在的复苏格局不是一个极端现象，而是全面性的复苏即将归来。举例来说，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七只科技巨头跟493只股票具体的 EPS 的增幅。今年一季度这个很明显嘛，七只股票还在赚钱，而且平均 EPS 上行幅度是高达40%左右。但是呢剩下的493只股票还没赚钱，今年一季度还在赔钱二季度开始回到正值，3到4季度才有机会能够跟七巨头 EPS 层面形成死亡交叉。所以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几个方向。那简而言之只要这个现象还在发生，我们没有看到七巨头跟其他股票全面性的脱钩，那就足以证明我们目前可能并不是处于极端的泡沫破灭边缘。我们可能在泡沫当中，但是应该按照这种角度而言，我们还有很大的推升空间，因为PMI 才刚刚站上50，我们说的是制造业那当然有些人会把辉达的股价涨幅拿来跟当年的思科在1999年的泡沫破灭来进行对比要用涨幅来看，当然你会觉得极为相似的确用这样的角度来做思考。可是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泡沫有非常多的定义，我们不能用单一的线形线图来直接判定是否有显著泡沫破灭的风险。事实上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做周期投资的用意。好股票这么贵怎么下得了手，这个是很多人现在的疑虑嘛。那事实上你会发现好股票在多头氛围这股价永远都是先喷出的。于是呢在牛市当中你只有昂贵的好股票和便宜的坏股票可以买。那当你买入便宜的坏股票那总有一天也会加倍奉还的嘛。但是当你在这个时间点买入昂贵的好股票， 你很有可能还是会被景气套牢、就像台积电当年的600块一样、你不会被长期套牢，但是你会被套牢很长一段时间，导致心情不是很舒服。所以购买好股票的真正时机，其实就是确保自己不要买在景气陌生段就可以了，其他时间就是买多买少的区别。我们过去讲过，这个巴菲特常常调侃自己、花了几十年、才领悟他的导师格雷厄姆、非好公司不投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在空头市场，这个对于左侧交易者来看，想都不用想，挑好公司疯狂买进即可。但是巴菲特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股市是长牛急熊，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牛市啊，你又不可能永远持有现金、一直等到下一轮的熊市、所以这个时间点呢、他就悟出一个道理、宁愿在景气上行周期购买看起来昂贵的好股票，也不去在多头氛围去购买那些看起来便宜的坏股票、简单来讲，这就是一种价值投资的必要选择了。当然了，格雷厄姆、他的这种捡烟蒂理论、跟巴菲特还是有比较显著的区别了。你看后续蒙格跟巴菲特之所以在价值投资的体系当中、有开始有所区别，也是这个原因、那就是因为格罗厄姆的主要投资方式，它是捡烟蒂，它就是从地上去捡别人抽过的烟蒂，看看能不能白嫖一口一下。那在股票市场当中、去找寻那些市值低到很过分的股票进行套现、但巴菲特呢，却认为我虽然要捡烟蒂、但是我不太可能去找那种极端便宜极端离谱的股价来进行买入。为什么？因为格雷厄姆他所进行股票投资的年代、是在1900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是美国经济大恐慌，所以你满地其实都是钻石，很多股票都被错杀了。但是呢，格雷厄姆对于当下所生活的环境，他不太相信美国股市长期能够创下历史新高。你想想看、他生活的年代，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然后经济大恐慌、你觉得他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投资风格？所以我们讲说，每一个时代的投资人、他都会被这个时代的环境给局限。所以格雷厄姆、虽然他是捡烟蒂，但其实他不太做超长期投资，有赚到就跑，有赚到就跑，选择低基期买入。那巴菲特就不太一样了，他很明显就是对赌美国的长期国运，相信美国股市长期能够持续的创高。所以有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子跟投资朋友分享了，好股票有时候、你真的意识到它是好股票的时候，大部分也是多头氛围了，那你不如先确保现在的景气位阶，再来选择那些 ETF 自动帮你筛选好股票，或者你直接选择市值大的也是一种方式嘛。前阵子我才看到一条段子、跟好股票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少是一样的。那里面就举说，一个男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不去酒吧，不玩交友软体，也不乱跟女生聊天、平时吃饭都自己煮自己带，放假也不跟朋友去鬼混、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家两点一线。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要怎么认识他呢？要在上班的路中撞到他才能够认识他嘛。所以真正的好股票、能够出现的时机跟真正的好男人一样，很少出现，很少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这个时机是特别重要的。好了，那刚才讲到了导致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显著大涨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美国三月份的 Market 制造业 PMI 以及 ISM 制造业指数、全部收到50以上了。这一次 Market 制造业 PMI中值是 51.9， 那 ISM 制造业指数是 50.3， 全部回到复苏格局、也就是美国的真正制造业复苏格局已经开始了。那回过头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变化，台北股市在中经验昨天也公布了制造业指数，不过呢还没有回到50以上，但是呢我们都很清楚台北股市短期内部的资金轮动、它基本上完全取决于内资的强弱变化。台股在昨天开高后一度来到20387点、距离前高其实也不过10点了，差点就创10高了。但是呢我们却观察到940这一次挂牌上市首日之后马上就破发了，跌幅是 1.6%、那很明显中场翻黑下跌72点，最终收在20222，相对于上周五的成交量能也有非常显著的收敛，这一次已经收到了3584亿、那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这一次939不只是长期破发，940也跟着破发，我们要怎么想象未来的空间呢？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首先、这一档 ETF 既然追踪的是台湾价值高息指数，如果你追寻台湾价值一定要支持台湾价值、没有开玩笑，就是说这一档 ETF 竟然它是追踪高股息指数， 那当然是逢跌必买嘛，如果你的申购当时的目的、啊、所以绝对不可能因为单日的波动你就决定要离场嘛。那第二件事情呢、哦，我们要留意的几个方向啊，这一波造成净值快速滑落的是前十大成分股、啊、几乎受到全面性的抛售和重挫，所以它很明显是被吃豆腐军团有显著的抛售倾向。你像是日月光在昨天跌幅是高达 6.8%， 和硕跌了 4.4%， 中美金跌了 3%， 联发科跌了 2.9%， 环球金跌了 2.9%、啊、那你具体观察昨天外资卖得很重吗？外资其实也卖得没有想象中来的离谱，甚至外资是前一阵子买了很多940、啊、开始进行适度的调节。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就现在刚挂牌的角度来看的话，本来就会有适度的波动，但是长期它一定会符合它的长期指数的报酬。那它影响着什么样的要件呢？第一个方向、啊、就是过去我们讲那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可能就会到此为止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本来市场的一种构想是只要这两档的挂牌当天几天的表现不要太差，正常来讲，因为944接下来野村发行的 ETF 由于它的前十大成分股跟940是具有高度重叠，那就代表着击鼓传花的游戏919被940抬轿，那940接下来就可以被944来进行抬轿，因为成分股高度重叠嘛。那现在由于939和940、哦、都已经开始破发了，这个游戏很有可能就会因此而终结。为什么？你想想看、哦、所有即将要募集的人都觉得，哎，那我不是等他已经挂牌再买就好了，挂牌买更便宜啊！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新闻嘛，就有一个那个欧巴桑很气愤啊，没有买到940啊，大骂那个营业员，骂了好久啊，对不对？现在破发了，是不是现在买更好呢？好，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第一件事情呢，就整个内资市场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收敛。为什么？至少你买940的人应该不会再去买944了吧？好，对不对？这是一种心理情绪的传导。那第二件事情呢、啊，就是说，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刚才跟投资朋友提到，美国所有制造业景气都在复苏的中段，大家都在复苏，所以你可能短期内真的被吃了很大的豆腐。好，但是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好，现在应该要勇敢的待在市场当中。为什么？因为现在基本面在向上走。哦，这是第二件事情呢、哦，已经留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人。那第三件事情呢、哦，是我们要观察到的成分股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成分股、哦，在过去一个月都有非常显著资产价格被炒高的迹象存在，那么这样的一个炒高，它很有可能某种程度会降低这些股票原本预估能够达成的现金股利殖利率的表现。什么意思呢？哦，就说如果股价就维持在高档，它的股价可能就跌一天、啊、就差不多昨天跌幅就差不多停的话，那很有可能由于高股价所造成殖利率的走弱，那么在五月份940换股的时候，这些股票你不要讲什么长荣啦，搞不好连联咏联电、啊、什么汉唐进项、啊、都有可能直接被剔除。为什么啊？价格这么高，殖利率变低了嘛？可能五月份突然成分股就全部不见了。那如果五月份成分股即将不见，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引起更进一步市场提前的做空意愿。为什么？哎，到时候这个规模也接近2000亿哦，要卖一堆的长荣，卖一堆的联咏啊，我提前先卖啊，对不对？或者说我提前啊，先预估啊，你可能有吃豆腐的空间存在啊，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刚才跟投资朋友提到啊，只要它的跌幅加大的话，如果这个月每天天天跌，这些个股就会留在它的 ETF 名单当中。为什么？因为股价又下滑了，殖利率又变高了。所以这个是值得观察的方向，就是940本身的长期投资逻辑是不变的，但是内部的成分股它的波动会持续加大，但它不会影响到944的过度乐观的买盘了。为什么？好，因为买944的人都知道前面几只 ETF 发生的惨剧现象了，也听有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所以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投资 ETF 啊，为什么我一直跟投资朋友分享，如果是我还是个人偏好英雄要论出身底啊，好，就是你至少去投资那些规模早就已经长期稳定，不太可能被吃豆腐，而且呢有它的填息表现的 ETF、哦、我们举例来说，0056这一次公布了年化的配息率是高达 7.3%， 这一次第二季的每受益权单位配发 0.73 元，金额比第一季做的 0.7 元还要来得高。那当然啦，难免它要配很多的国内财产交易所得，好，毕竟过去一整年 0056基本上成分股大部分在进行成分股更替的时候都有赚取非常庞大的价差。那我们根据0056过去历年来的年度绩效统计，最惨最惨的应该是在2022年，当时整体跌幅是 18%、是近几年比较来的差劲的。当时就是因为纳入了航海王的长荣啊、阳明等等啊相关航运股啊，导致净值被显著的推高，最终由于2022年的股价下跌形成0056报酬的重挫。不过当年的跌幅其实也没有输给大盘啊，说真的，我们看到整个2024年今年以来0056涨幅也有 8.8%， 稍微落后给大盘。2023年涨幅是高达 5.8%， 好，这个是由于22年低基期的效果显示的。那56长期的填息效果就不用讲了，我们真实可以观察到的几个方向是56虽然它并没有标榜着低贝塔或者低波动哦，但是本身而言它的绩效表现长期来看并没有算太差了，也听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啊。这种老字号的 ETF 啊，刚才我们聊到那种新 ETF， 不管以前收益平准金啊、升多周少的情况等等哦，都不容易遇到，也听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了。那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在整个 ETF 过程当中哦，现在的规模来看哦，股票型的 ETF 当然是市场上炒作的主流，但是长期来看仍然是债券型 ETF 规模来的最大。所以你真的有配息需求哦，我必须承认哦，现在这种股票市场持续的氛围向上行情拉抬哦，你买940哦、939啊，长期来看按照景气位阶也不容易被套牢，因为现在在景气的中段嘛。可是呢接下来要买944，你要买945，你要买950，你要买960的投资人哦，不免的你一定到时候会在景气信号灯黄红灯或者红灯的时候来进行购买。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还需要高股息的话，就不一定要锁在这么高的位阶了。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你看随着经济数据表现的亮丽，昨天美债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又大幅的跳升，导致的债券价格又开始回档了。但是在台湾的 ETF 规模当中，其实规模最大的并不是我们聊到的国内股票型的 ETF 啊，甚至把国内股票型加上国外股票型呢，仍然不如债券型 ETF 的实质规模。在台湾债券型 ETF 的实质规模是高达 2.2 兆，国内股票型 ETF 的实质规模只有 1.5 兆，尤其呢债券型 ETF 是高达85档，国内的股票型 ETF 仅仅只有48档。这说明了债券型 ETF 仍然有庞大的寿险业作为主要投资的方向，而这些 ETF 它可能没办法怎么年化配息 8%， 可是它所面临的属性、它的位阶以及基期啊，有个 4% 到 5% 的这种接近保本型的 ETF 的配息率啊，我认为可能相对于高股息更加的适当，也请有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事实上了，就算你买高股息啊，你也不用多担心了，它至少比买个股好多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张图表是我过去所看到在年轻族群20到29岁的库存排行榜当中最喜欢的个股的变化。在2011年年轻投资人最喜欢的股票叫做中钢，第二名是鸿海，不过报到现在也不错了，第三名是友达，第四名是联电，第五名是奇美电，第六名是国泰金，第七名是宏基，第八名是开发金，第九名是星光金，第十名是旺宏。到2020年以后，市场最喜欢的股票第一名变成了玉山，再来是元大高股息，再来是中钢、中信金、兆丰金、第一金、鸿海、联电、和库琴。也就是在2011年大家喜欢的都是电子零组件，到2020年大家喜欢的变成了高股息和金融股，那到现在2024年当然会有更进一步的变化，应该前面几名几乎都变成了 ETF 吧，以及台积电。所以我们想跟投资朋友分享的并不是说你买了长期就会被套牢，但是你像是鸿海11年以后的表现，它长达好几年表现都相当成绩，其他像是友达、联电其实都是如此，国泰金也是，宏基甚至曾经在2011年以后连续长达4年无法配发出股票。为什么？当时 PC 是严重的竞争。所以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的几个方向就是个股有它的不可预测性，你购买高股息虽然它的报酬长期一定不如景气型 ETF， 但总比买个股来得好，这个是第二个事情，也不用觉得自己买就买错了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台湾的景气复苏的状态，基本上还是跟着美国来进行相关联动的。这一次我们看到中经院所公布的三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是 47.9、还是有一点略显萎缩了。可是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个台湾的制造业数据，本来相对于美国就有点落后角度， 而现在带动台北股市向上冲高的其实还是来自于一些直通产品啊。这说明台北股市虽然现在已经绿灯了，快要进入到黄红灯了，可是它还是有少数你像台积电等等大型全职股优先进行带动的，也听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啦。所以我想跟投资朋友判断啦，就是说我们判断周期不要说因为人家一窝蜂的买940、939啊，因为太多人买了，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嘲笑人家阿姨阿嬷啊，早餐店阿姨就认为啊，这个一窝蜂的擦鞋桶啊，他买的量是的确很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单纯一项指标就判定啊，这些人即将面临长期的套牢。我们必须搭配着整体景气指标，939、940不会被长期套牢，但是呢，950、960那个风险基本上就算是蛮大的，对不对 ？OK。对，所以连打扫阿姨都在玩股票，该不该买？你像我们以前刚进投信投顾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做总经研究员嘛，那时候我们老总，因为我们公司在南京东路小巨蛋附近嘛，14楼，然后刚进去的时候是有点兼助理啦，常常要端咖啡什么的，那有时候常常进那个老总办公室嘛，老总办公室就放着一副望远镜。那我说那个干嘛用的，他说哦，这个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你看我们这边14楼啊，所以对面是台气银嘛，然后旁边还有星光金嘛，这个对面都是自营商投信投顾，我们就拿望远镜去观察，别人恐惧我贪婪，那我们就知道现在的市场氛围到底怎么样了。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后来有一次趁他不在我就特地拿出来看，发现隔壁16楼全部都是短裙的 OL，这根本哪有什么开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用单一这种指标看人家紧不紧张，我们不能用现在散户市场资金流入的速度直接判定它就是泡沫。搭配着景气指标，股票可以反映很多情绪，但最终它反映的事情是我们处于景气的什么样的位阶。 OK， 那刚才讲到了这个是台湾市场的复苏情况，韩国市场也在高强度的复苏过程当中。举例来说，我们根据最近海外投资人购买韩国股市本地股票的资金也开始快速的放大，在一季度是流入了122亿，这个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亚洲市场上首次在亚洲市场资金流入的规模首次超越创了34年历史新高的日股的记录，也就是韩国股市短期内受到了非常多外资的系统单回补台北股市很可惜嘛，台北股市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如果内资没有这么热络的话，外资可能就想要进来抢位了，可是内资太热络了，热络到外资根本不愿意进行任何的回补。但是韩国股市外资正在进行全面性的回流。再来呢，是我们观察到在韩国作为全球贸易的金丝雀，这一次三月份的出口是相当的稳定，晶片的出口额创了两年以来的新高。我们根据韩国贸易部在昨天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日均出口的同比是增长了 9.9%， 虽然整体出口成长幅度没有那种前两年爆发式的增长，但是至少韩国已经连续半年结束了应该讲说连续半年处于贸易顺差这一次是顺差了接近43亿左右。这就说明着韩国过去受到非常明显不管是中国市场美国市场的这个僵持，导致了两大经济体同时不好，或者说一大经济体特别坏的时候容易造成它的出口额显著的下滑。但现在来看，中国市场逐步往稳定的方向走，而美国的方向则是极为大好。我们举例来说，在韩国的出口规模当中有 19.4% 是属于出口到美国市场， 19.5% 是出口到中国市场。那过去就是受到中国的严重拖累，现在看起来已经进入到全面性的复苏。如果是光看半导体发货量，到目前为止相对于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65% 你就知道去年它有多惨，不是说今年多好，是去年实在太惨了。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基本上都可以思考到全球的 ISM 制造业指数都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台湾稍显落后，但是台北股市内资的买盘力度跟海外这种系统单的回补还是有一点落差不过昨天台积电涨了 4%， 现在开盘台积电应该表现也不会太差了，肯定会有一点系统单开始进行回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宏观数据的回顾只是帮助投资朋友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整个市场对对对，就是 感谢浩哥每天的解读，让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对对，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找新的角度啦，啊，就是希望大家从各种枯燥的财经数据当中哦，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也许能够看得更加透彻，不一定全对，但铁粉投资这边多做一个思考了。我还记得，我们刚当兵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们连哦，因为打饭班有一个不知道脑袋有什么病，因为当兵的那水沟都很大条嘛，然后不小心摔到水沟里面头破掉，后来就退训了。那因为我是公差班的嘛，就去打饭班帮忙。那这个当兵大家都知道哦，其实打饭班其实挺闲的哦，三餐都要打饭，所以操课都操一半。我们都跟别人讲说，打饭班在国军当中是可以打仗的，但是只能打到11点，因为11点半要吃午餐嘛。然后我们都要先准备哦。那去打饭班以后，那个时候火防兵的班长哦，他就给我一个任务，因为我其实是公差调过来的，都比较孤僻一点点。他说，就给我一个任务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每一次哦，就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每次煮的水煮蛋都会少，所以他的判定就是一定是老鼠偷的。所以呢，他就给我一整天一整个礼拜的任务，就是去盯在篮子里面的蛋啊，因为门都已经关了嘛，但还是会被偷，就说明了这个礼堂里面一定有老鼠洞啊。所以那个时候火防班的班长他就告诉我说，你就每天坐在椅子上搞清楚那个老鼠是怎么偷走蛋的，找到老鼠窝，然后把洞给填起来，讲完就给我两只 silicone 哦。那像我们营区在杨梅哦，杨梅天气大家都知道很湿哦，那虫子啊老鼠一堆啊。那我那一天就做了一整个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终于看到老鼠了哦。那我大概可以想象老鼠怎么偷蛋啊，反正就像卡通一样嘛，推推推推推啊，把它推到老鼠洞嘛。那我想说，那我就水力控准备好，随时准备把它给封上嘛。啊，结果老鼠果然出现了。但当我跑到我眼前的那一幕，那一刻是真的有一点惊呆。就正常就是一只老鼠可能就像推轮胎一样慢慢的推推推推到巢穴里面嘛。好，我心里大概有底，反正当兵什么恶心事都见过。结果我看到的画面是两只老鼠一起来，就一只老鼠是躺下来它抱住蛋，另外一只老鼠是拉着它的尾巴慢慢慢慢的拖回到老鼠窝里面。就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震撼教育，就是我已经知道老鼠要偷蛋这件事情了，我也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还有这种偷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事实，只是尝试着了解事实的其中一个角度而已。好，这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给投资朋友的一种角度好，我们只是从周期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市场的行情。什么 每个人都说屁啦屁，我讲真的，老鼠真的就是这样偷蛋的。对，我好不容易讲个真实事件，大家都不信，之前都 鬼扯的，这一次是真的。而且你看那个营区里面的老鼠都胖得跟猫一样，一举一动真的看得很清楚对不对？会不会太无聊当兵不就这样吗？我们无聊到什么程度？无聊到有些人还会拿同军绳去遛鼠，你知道吗？就那种一般那个火防兵都是遛狗嘛，营区都有狗嘛，他们是绑起来去遛鼠，后来被禁驾啊。对对对对对啊，为什么讲这个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有心理准备，预估事情会怎么发展但其实你换一种角度而言，全部都看透了不要那么武断的去说人家买了一档 ETF 就会长期套牢要用景气周期的角度来思考。好，台北股市上涨171点今天整体量能还在3800亿左右，没有快速的放大，所以2392点。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对对对，也不是遛鸟多好OK 对对对这一次是真的，对对对，愚人节过了太子对对对，尾巴好痛对对对，米老鼠吗 OK OK 算了，你们不信就算了，不信就算了，对对对 OK。 这个快来买台股外资不急啦，那资这种买盘对不对？央行升息半码，你觉得游资会回去吗？根本就不会。央行如果升息给它升到 3.5% 所有人都跑回去定存了，跟你讲真的会这样子。好，台北股市现在看起来又创了短期内的新高，那我们要持续来观察随着这种内资买盘的效果，击鼓传花的游戏肯定是稍微不会像940这么热烈但是呢，一旦内资稍微收敛，是不是就引领着外资开始有回补的可能性呢？也提醒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